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好，接下来我们谈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首先谈到父母怎么样协助儿女自愈方面发展的原则，那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谈到寓教于乐。寓教于乐的意思不是说用玩游戏的方式来教你的小孩子，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让你的小孩子有一个观念，从小有一个观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学习本身不是一个苦差事。不过我敢说，你的小孩子十个有九个会告诉你，读书是很苦的。因为中国人小孩子从小读到大，从小考到大。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连日本的话都是这样，日本进幼稚园都要考试的。因为只有某某幼稚园可以进到某某的小学，某某小学可以进到某某高中，只有那个高中可以进东京大学。所以呢，你不进哪个幼稚园，你就进不了东京大学。那他们小孩子，你知道日本人啊，你看他们考试的时候，你从小到大，我常常电视上看到他们都绑个布条，上面就写必胜，好像日本武士要自杀，以前那个自杀神，那个必胜本来是神风特工队那个自杀飞机那个飞行员带的，现在每个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带个绑子必胜，他每次考试的时候全班的小孩每一个人都是必胜，那当然很多就必死，因为不会每个人都胜嘛，对不对？那不胜的人就是死嘛。哇，读书很苦啊，所以在他那种心理上，哪一天我不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自由了。如果他从小有这样观念的话呢，你不要想他会读得好，读得再好是读给你看的，最后看你要什么证书嘛，博士证书给你，这是你要我的，给你了，从今以后现在我做我自己了，我不要读了。如果他发现读书是乐趣的话呢，你不必督促他，你不会坐在他旁边陪他做功课。为什么爸妈一定要坐在旁边才做功课呢？就是因为读书是苦啊，哎呀，能够不读真的不想读。但是如果读书是乐趣呢，哎，就很不一样，他会自动自发。那所以你要避免这种错误，让他能够学习，觉得学习本身是乐趣的话呢，你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太注重这个分数跟名次。不要每次成绩单一来98，为什么98？错两分，怎么错的？笨。我们小学的时候啊，考试啊都是要100分的，然后考完试，全部从第一个人排到最后一名，每个都上台，然后考卷我们都是这样，考卷拿在手上，然后老师拿一个藤条，成绩单拿过来，99，啪一下，一个扣一分，一下，95，来打5下，哇，那20分的呢？那我打惨了，所以99分还要打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从小的观念就是这样，每个都要100。如果你重视分数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读书很苦。不是每次都能拿100的，也不是人人可以拿100的。那不拿100就挨揍，那拿100呢？应该的。那好累啊！所以不要太重视分数，也不要太重视名次。每次到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啊！当然有些人不是前面第一就后面倒数第一也好，反正第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小孩子在学习上感到很畏惧，没有兴趣啊，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譬如说他学习了能够有一点进步，或者本来不会现在会了，你就给他一些鼓励，哦，你看你会啦，你看你也行啊，等等，给他一些鼓励，那么就可以帮助他慢慢学习到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兴趣，我自己从不知道变成知道，很好，有这种感觉，他就开始慢慢自己会找机会去成长。相反的，有时候他如果成绩不好的时候，给他一些安慰，就是说你有没有尽力？如果你尽了力，那天大概脑袋糊涂了，总而言之做错了啊，或者说你没有读到啊，没有关系，下次好好读啊，没有关系，他。成绩不好反而给他鼓励， 安慰，但是也要给他一些督促，就是说他是不是尽力，但是不要让他觉得一定要达到满分，这样的话就慢慢他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兴趣。第二个，压力使人成长。我说过这个 Dr. Sparks 他的那种爱的教育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影响美国教育界，他会有30多年，就是一直认为所有的教育对小孩子的话都要采取放任主义，就是说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不要想学什么就不要学什么。所以在美国有很多高中毕业生是不会算数，最简单的代数哈，1、2、3、4加起来他不会加的，他不会加，他因为他可以避开数学，他可以高中毕业不读数学都可以，或者说读最简单的数学，或者数学不及格还是可以毕业，这完全是放任主义，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你不想学什么就不要让你学什么。但现在他们发现其实这个方法是错的，因为越小的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一个选择，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呢，在这个放任主义的观念当中是认为任何的压力对学习都是不好的，现在的观念是相反的，适当的压力是好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告，1980年代在芝加哥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东方国家的小孩子数学能力都很好，那他们想调查说是不是在中国、在台湾、在日本他们教育不一样所以成绩不一样。他们在调查芝加哥 Chinatown 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刚好是有一半是黑人一半是中国人，同个学校同个老师，只是中国人跟黑人。很有意思是全班里面的前一半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后面一半大部分都是黑人。那他们在想，除非你要说是种族遗传基因啊，这一讲下来当然就很有问题了，跟种族歧视天生就笨，那他们也不能相信这个。所以他就说他们就做个测验，做个调查问卷，调查出来结果很有意思。我就看到一个报告哈，因为我那时候在收集一些材料做一些别的用途，刚好看到那个报告。他调查的结果，他问所有的小孩子，你认为你自己在班上是属于成绩比较好的前半段或者后半段？那我刚刚说了哈，前半段大部分是中国小孩，后半段大部分是黑人小孩。有趣的是，80%以上的中国小孩说我的成绩是后半段，90%以上的黑人小孩说我的成绩在前半段，就属于 better than half， 就是在更好的前面。然后他再问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成绩很满意吗？95%的黑人小孩都很满意，95%的中国小孩不满意。然后再问，你妈妈对你的成绩满意吗？99%的中国小孩说我妈妈对我成绩不满意，85%的黑人小孩说我妈妈对我很满意。所以教育学校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的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老师什么都一样，成绩为什么不同？他说不是天生的不同，他说是因为父母的期望，自己的期望，期望当然产生压力了。所以呢，在美国有一个术语，如果说这个做爸妈的哈，爸爸妈妈的对小孩子这个常常这个 push， 就是说要他读书啊，东催他西催他，要做这做那个，他们叫做 Jewish mother， 犹太妈妈。因为只有犹太人会这样，犹太人的妈妈就会逼小孩子读书做功课，做这个做做做。那美国妈妈呢， whatever， 随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文章，我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你没有破中国妈妈，中国妈妈犹太妈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一个韩国朋友告诉我，哦，我们 Korean mother 比你 Chinese mother 可能还更厉害。所以呢，这方面要小心，适当的压力，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压力。你过分的压力，当然小孩子可以读得很好。那我以前听人家跟我这样讲，我来这边反而没有注意到有人这样说。有一次我去参观 MIT 哈，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新的大楼，是分子生物研究方面的一个大楼，很新的，很漂亮。带我去的那个人跟我说，哦，这个大楼啊，每一年都会死一两个人，跳楼从上面跳下来。他说大部分死的都是中国人，说跳楼的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当然我听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来这边反而没听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压力，适当的压力会使他成长，因为这个期望会让他觉得不够满意，继续往前。但太大的压力，过分的压力，有时候反而是有伤害的。所以哥罗西书第3章21节说，不要 这个常常用话语激怒啊你的小孩子，免得他失去志气。你压力太大的时候，永远不满意的时候呢，他就干脆放弃了。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那干脆随便你了啊。所以这个适度的压力，这也是一个需要有智慧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向自我挑战。帮助你的小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是要让自己赢过自己，而不是你要赢过你班上别的人。当然他如果向自己挑战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名次，有什么好处呢？好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成长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这个班上啊排名次，如果这个名次如果太重要的话呢，你就会产生一种情况，小孩子很小心眼的。譬如说同学问我问题，我才不要告诉他。为什么？我告诉他，他自己好一点的话，搞不好我第一他第二，变成第二变第一呢。所以让他永远做笨蛋，对不对？中国师傅都讲留两手嘛，你怎么会教他呢？不教他。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小孩成长过程中就碰过很多小孩成绩非常好，做人非常差。为什么？他非常计较名次，所以呢他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成绩上可以跟他竞争的。哎，这心理上会造成障碍的。将来交朋友，你在公司做事，很多的竞争的场合当中，你会不会慢慢变成这样子？总有一天你会自食苦果，太注重名次的话。相反的，你是跟自己挑战的话呢，你希望这一次比上一次好，每一次我都有新的学习，每一次我都有新的进步。或者我这次考失败了，但我知道说，哎，虽然是失败了，但知道哦，有一部分我没有读到，下次我好好读。我是为了自己去读的，为了自己去学习的。有没有名次变得不重要，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成长。当这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从小到大成绩都不错，可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我连小学都第三名第四名，因为有几个很厉害的。那我大学毕业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保送不要考试，算成绩很好的，单单我们班就有两个比我还好的，一个全校第一名，一个全校第三名，我全校第六名，在班上排第三名。哎，我除了哈排座位永远排第一，因为比较矮嘛，其他从来没有拿第一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拿第一的。只有一次，我唯一一次拿到第一呢，是我不想要，结果就变成第一的。当兵的时候，我们要在受军训哈，军训的话，军事训练谁要想拿第一啊？反正谁也不想拿第一。然后考试的时候呢，不想拿第一又怕不及格，所以军训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去受，我是装甲兵训练的时候，受训三个月，训练到考试的时候，大家在作弊，我也怕考不过，我没作弊。那所以呢？考试的时候有人在抄书，我是自己写的，那肯定吃亏的。哎，可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哎，我是装甲兵学校毕业第一名啊。我说最后已经大学快毕业那一年要当兵了嘛。哎，生平唯一一次拿了第一是在那个受军训的时候，那个谁都不想要那个第一的，结果我去拿了第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第一，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学习是对自己的一个成长。我印象很深刻，到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有一次选了一门课，那个教授我不太熟，那么但他开的那个课的题目呢我很有兴趣，因为我在工厂学习的时候那个东西我一直想了解。哎，很难得开那个课，我就修了那门课。那另外有四个同学跟我一起修，四个人当中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美国人都很三号，他们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没有修那个教授的课。上课到第二次我就发现上当了，课他问说有没有问题，大家你看看我刚开学吗，有什么问题？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可以下课了。我已经哎，第二堂课就下课了。那后来我们说他要说下课，我马上说哎呦有这个，因为我工厂很多年很多问题嘛，我只想说中国人都是不好意思，一开头就带来问题了。当他说没问题就要下课，我当然有问题，然后就开始问他，然后他答完了又问有问题吗？ 我就生怕再说没问题他又下课了，所以我是一直连珠炮一个问一个问，问到他下课。下一堂课一下课以后，我们同学就商量了，哎，怎么办？那每一次没问题他就下课啊。还有一次我问问题问到一半的时候，他打个哈欠，啊，今天好累啊，我们下课好不好？我的问题他还没回答，他已经要下课了，就是他就一直想要下课。结果呢，那一学期是在我在西北大学读了四年当中，那一门课我的收获最多，不是从他学的，我每天花加倍的时间到图书馆去找资料，我自己去读，因为我在想象就是说，假如我将来教这门课我要怎么教，那他一点都不能教我，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教，自己去收集，自己去写讲授大纲，我自己的讲授大纲，假如我做教的我要怎么教，我有哪些问题，所以每次他一来有没有问题，我一手永远举着要一个两个三个一直问，所以我是学习头问到学习尾。那我们班同学偶尔有一两个人会问问题，其他都不问问题，妙的是他也不考试，没有作业，到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在想，哎呦，有的同学觉得那也好啊，不考试不交作业，他坐在这边就好像在混，就每天就听我问他答，我问的问题三个有两个他是不答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他也就用这样这一招了，说我不会，那不会，他就说不会，我怎么办呢？啊，不会，我再问一个问题。所以同学就看我们两个一问一答，但是同学有些想要退选了，说这门课没意思，要退，他不签名，因为不到五个人这门课开不成，他已经好几年开不成课了，所以五个人他就逼着你不能退选。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说他怎么算成绩呢？总要有个成绩吧。妙的是最后一堂课，他忽然说一句话：“好，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这样子，把你们所有的笔记都交给我，我用笔记改分数。”有的同学什么笔记，连一张纸头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讲什么。问答的时候，他觉得问答要答什么？没有。我因为写讲章嘛，我要写我的那个讲授大纲嘛，所以我是厚厚一叠，我都带着嘛。而且他又不能说明天再交来，没有，现在就收。我当然就一堆，我自己写的、收集的，你说零零乱乱也好，手写的也好，什么东西，我就砰一堆给他。那有些人就一张纸头，有的人一张纸头都没有的。妙的，当然我那学习拿 A， 但是他居然给几个人 D 耶。哇，后来的学生告到系主任去了，他说以他这样教法，我不觉得我值得拿 D， 我觉得是教授该拿 D。 后来告到结果是那个教授从此以后不能教课。但是呢，我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我只在讲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因为我是在向我自己挑战，就是说假如我做教授我要怎么教，我就开始读了。他什么都没教我，但这是我读书的习惯，我发现哎很有乐趣，然后自己读。最后当然我不是知道最后我会因为这样拿了个 A 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这样改分数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小孩子有这样的观念。再来一个是多角化经营，意思就是说让你小孩子兴趣多方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很容易让我们小孩子学理工的或者学医或者学法律，觉得这将来有出路，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小孩子有多方面的兴趣其实有好处。我的大女儿她高中的时候有去修那个她有一门课算是一门课啊，其实课外活动就是编那个学校的校刊啊，我们也鼓励她去做。小女儿呢去业绩练册，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还学这个手语，那其实没有关系，但我们觉得很好。那我小女儿现在大学毕业在读研究所，那因为有一个研究奖学金，所以她帮教授做一些事，其中呢要发一些问卷调查，也要跟家长联络，就有一个像 newsletter 一样啊，一个定期出的一个消息，他就变成编辑。那他以前因为做过编辑，那天我去宿舍，他拿给我看，哦 ，professional 的报纸那种样子的，哦呦，这高中学来的，哎，派上用场。那即使派不上用场，我觉得就是说让他能够多方面去发展，我觉得是很好。但是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父母有时候会期望过高，就是一直希望他变成十项全能，每一样都要 super， 变成国际演奏钢琴家，又是小提琴，数学要100分，然后英文要好，哇，那也太过分了啊！ 所以有时候学什么东西随他的兴趣，给他们一点鼓励，但不要期望太高。最后一个，教学相长，这也是我自己的开玩笑叫做独门绝活，是我从小学习的一个东西。我从小哈读书，读完了，功课做完了，就没事干的时候，我从小有个习惯，是不知不觉培养出来的。同学常常会来找我问问题，那找我问问题，那反正我功课做完了，我就跟他答。那回答的时候，哎，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回答完以后呢，我本来以为我懂的，其实我半懂。我回答完以后，我就真懂了。所以有时候呢，我功课做完，我就开始找同学说，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来，我帮你回答。哎，这样的话我可以真懂，不然有时候我以为懂的呢，别人有时候问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哦，我本来是这样子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我想一想，想一想以后回答，哎，就答出来了。所以呢，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大学的时候专门是去帮那些侨生，香港来的、马来西亚来的，他国语已经听不太懂，又哎呀，微积分是另外一边，用国语积分哦，对，香港来的，他们每次考不及格都是说英语太好，我国语太差。那其实是国语以外，其实数学也是个问题，所以我常常呢找同学就是帮他解这个微积分的问题。那有时候你找一个人帮他的话，通常就一堆就来了，所以就是四五个、七八个人。但是其实对我自己是个学习，因为我每次教他的时候，我自己就更懂一点。所以呢，后来我教我的小孩，尤其我小女儿，我是说啊，你功课做完的时候，如果你班上同学有数学不太会的、功课不太行的，主动去帮他忙，对你自己其实也有帮助的。结果小女儿她真的就是在班上同学有一次上个数学课，那个教授是天才，天才教课都是会跳着教的，三步跳着两步就讲完了，全班同学都鸭子听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又不能问的，问了后老师都骂人了。哎，我女儿听懂了，那会后课下课完了，同学就会问她，她就帮她回答。后来每一次上课完就有一个小班，我不知道多少人，可能六七个、七八个人，她就专门教这几个。教，那些同学都说，哎，老师讲不懂，你讲我就懂。然后呢，同学很多时候给他一些称赞，就说，哎，其实你很会教。哎，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要选大学选什么系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不太知道，不过讲，后来他就发现说，同学都说我很会教数学，那搞不好我将来就做数学老师好了。所以他读教育学院数学系，哎，发现他的兴趣了，哎，他真的是很会教。所以呢，教学相长，我一直说，你愿意学传授你自己学习的心得，其实一方面是帮助别人，其实对你自己也有帮助。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属灵的原则也是这样。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下面有几个我可以比较简短的提一下，有些我讲得很详细，有些我就简略的提一下。关于学校的选择，很多人的挣扎是说要选择公立学校或者基督教的私立学校。那么大多数的人，今天在美国90%的人是选择公立学校，不过呢私立学校越来越多啊，私立学校越来越多，大概目前私立学校的学生85%是基督徒在读的，85%，有些是为宗教原因或别的原因。不过基本上来讲，公立学校不是都不好，不是都不好，但是公立学校的确有它的问题，有的是我说教学方法跟教学的概念，比如说他是放任的话，那可能这个学校的程度或者教育方面或者道德方面比较差，或者有的学校有这个吸毒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不是全部都会有啊，所以要有一点分别。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公立学校。基督教学校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当然是贵。第二个，有的基督教学校如果规模太小，历史不太久的话，师资设备可能也比较差一点，但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我们Lexington这边就有一个 Christian Academy， 有一个基督教学校在这里。那么如果你选择公立学校的话，怎么选择学区呢？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故事，孟母为了儿子三迁啊，那我们的也是这样，先住 Modern， 再迁，最后迁到 Lexington 来了。很多学校有不同。那么怎么选择学区？因为学区跟你小孩子读的学校有关，所以因此你会发现房地产越贵的学校，那个区域的学校通常是比较好。我这边有一个 Boston 区所有这些学校的成绩，当然还有收入，房地产价钱多少钱。 所以有一些学校是不错的，不过呢你不要只选择学业成绩，有时候你要考虑到其他方面，就最好问问那个学校里面其他的家长，如果教会里面有人在那里读书的话，问一些其他的情况，不一定是学成绩最好的还是值得选的。第三个，父母跟学校怎么合作，我鼓励家长哈，尤其做爸爸的常参加这个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PTA 啊，不要都是每次都是妈妈去，在台湾都是这样，台湾这个家长会都叫做母姐会，只有妈妈跟姐姐才去的会，爸爸都不去的，所以不叫家长，母姐会。那其实父亲有时候应该要参加，去了解，跟老师谈一谈。如果有些人家长有间个人的做工啊，这些都是可以，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小孩在学校的情况。另外一个是在家学习哈，这个问题我这边列得很详细，所以我可以讲得比较简单。Homeschooling 在家里教的这种情况下呢，不多，但是是有越来越多哈。我这边拼错是 schooling 是两个 O 哈。在家学习的话呢，有些人要注意到，你要在家里教的话，最主要就是说父母要有这个时间，你可以教，你必须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不上班的，你才能有 homeschooling。同时，你的父母的教育水平要高的程度，你可以自己教，因为一教的话是全科大夫的哈，从数学、理化、英文，所以呢，能力方面要有，而且考虑到社会上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些那么在美国的条件是有的，在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的，所以角度来讲，在家学习是美国社会的奢侈品才能够负担得起的。第三，社区里面也有一些组织，因为在家学习它的弱点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儿童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少，所以这部分的话，美国有很多这种社团，美国大概有100万左右的人是用这种方式的。那么优缺点我这边就列了一些，最大的问题说他的社交能力怎么样，将来进入社会他是怕了社会污染嘛，那一旦总有一天离开无菌室进入社会怎么办，应变力。那么选择在家学习的人有各种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最后一点我提醒你的，就是如果是因为儿女有特殊的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在家学习是一个可能性啊。那么特殊儿童呢有三种，好动儿，就是我刚说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这种的你的儿女容易集中注意力，甚至有的时候老师讲话上课的时候蹦就讲话或干嘛做别的事情，找医生检查一下啊。美国现在500万更多的小孩子都是有这种 ADD 症状，他们可以吃一种镇定剂，可以帮助他情绪比较稳定，可以有学习，越早开始越好，你不要等到小孩子十几岁才发现他有 ADD， 他如果有是从小就会有的，但是如果从小能够让他克服的话呢，长大以后慢慢就可以不用药，但是你越小不去面对他，你越大你就越麻烦了，他慢慢会变成从药物不能控制，包括心理的，通常这些东西都是有心理的、生理的跟属灵方面的，我们要用三管齐下，生理方面吃药，心理方面有一些辅导，属灵方面为他祷告，三管齐下，但你不能只用一个。所以 ADD 呢需要医生的专家检查，他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药，通常这些药效果蛮好的。第二种人慢半拍的，就是有的小孩子尤其像幼稚园第一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适应，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注意，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是他的学习比较慢一点，但是慢半拍的小孩子这样只是他不是终身的，最好的建议让他在 kindergarten 幼稚园多留一年，然后赶上去了就没事了。如果你为了怕面子不好看不让他留级升级的话，三五年以后你可能会造成终身遗憾，因为他永远慢排，永远在班上永远在垫尾巴的，以后他的心理上永远就认定我是笨蛋，那时候你就很难救他了。所以慢半拍的小孩只是因为他某些原因使他学习上比较慢，因为你知道幼稚园的小孩也是一样，女孩子是比男孩子成熟同一年龄早熟大概6个月到12个月，男孩子本来就慢半拍的，那所以有的时候小孩都是该上幼稚园，有的小孩上听不懂，有的可以听得懂的时候，如果情形很明显，最好的建议是让他幼稚园多留一年，然后就跟上去，以后没有问题。好，那如果你在越小的时候不这么做， 逼着他一跟得上跟得上的话呢，有时候会造成终身遗憾。学习障碍是不同的，学习障碍我刚刚说了，有些是终身的，这种是学得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商 IQ 方面比较弱的，它不是低能。我们普通 IQ 是100是平均值，90到110是正常的，90以下到70之间的就叫做 slow learner， 学习障碍者，70到90， 70以下叫做 retarded， 那才真正叫做低能，是70以下。问题是70到90之间这种的人就是学习比较慢，那么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吸收，那这样的人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使他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学习障碍的小孩子的话呢，不是吃药能够解决的，也相反的，学习障碍的小孩不要让他留级，因为留级他没有用，他是这个问题永远存在，相反的，用别的方式去鼓励他，去帮助他，或者说用多角化的方，某一些他可以发展。学习障碍是在某些方面的，譬如说他可能数学特别弱，但是某一些方面他可以非常好，或者说比较好，那鼓励他往比较好的方面去发展的时候，那么最后他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成果。好，今天没有时间讲一个例子，不过我曾经在做家教过一个小孩子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学习障碍的，那么他留级了两次，三次要留级，这初中升不上去，从二年级一直读第三年了，后来他逃学，妈妈来找我，那我很难帮助他，我大学时也很忙，所以我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他妈妈要我补啊，从英语化全部，因为他全部不及格，那我只有一天两小时补全部的时候怎么补，所以我跟他唱英文歌，英文课上完了，然后数学帮他做作业的那个修改，然后理化我跟他讲点故事这样，然后再慢慢帮助他。但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忽然间他很认真，但是他就是学习上有障碍，但有一次他考学之前跑来找我，那时上课我就说明天要考数学了，有什么作业不懂的问我，他就问我试题，我试题就解答完了，我叫他再做一次给我看，他做给我看，然后第二天考试刚好试题全部出来，他全班第一名。他妈妈跟他妈妈讲，我说你儿子失他正常不是那么多，他98分是失常。我说下次他不考到90分，你千万千万不要骂他。我说常是60分到70，90分是异常。但是我告诉他说，从今以后我保证你儿子不会少于60分了。他现在有信心了。所以学习障碍有些人是造成心理障碍，他也真正有智商的障碍，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心理障碍。我说现在他心理障碍至少可以破除，就是说他可以考了这个成绩，但他不是都能够。果然从那以后，我只补了一学期吧，然后我毕业了，然后呢他初中毕业了，他高中毕业了，他读了专科学校，都不是最好的，但是他可以过了，他已经有自信心了。所以后来他数学一过了以后，他英文就及格了，英文及格什么都及格了，他重新开始发现他可以做一点，虽然他要比别人更努力，但他可以。他一旦到这个地步以后，是他我就像挑战，慢慢他可以稍微好一点，他永远不会像智商120、130的那种人那样，但是他可以生存，而且他可以有某种的成就，这是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所得到的一些带来的帮助。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能够来讨论到关于智育发展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儿女，特别是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作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也能够帮助他们在智慧上能够学习从你那里领取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 来归向神的救恩。